成人主日学，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八福与我们基督徒的伦理观。好，我们可以一起先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二节。马太福音五章十节起，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光照带领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今天来思想呢八福的最后一个福气，为义受逼迫。今天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自己很委屈，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好像承受了很多的委屈，承受了很多的逼迫。但是当我们来思想主耶稣所说的八福的最后一种福气，为义受逼迫啊，我们首先要知道，并不是所有我们觉得难受啊，我们觉得很就是别人冤枉我们呐，别人不公平的对待我们，我们这种感觉，并不是所有我们这些感觉都是为义受逼迫啊。这个我们首先要知道，受逼迫并不都是为义啊。今天很多人都有这种受害者情节，很多人都有这种受害者情节，很多人都觉得，哎呀，为什么别人对待我不好啊？为什么别人就是不体谅我？为什么别人不理解我啊？为什么别人冤枉我？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觉，很多人都喜欢把自己扮演成一个我是受害的我是受苦的，很多人都会把自己想象成这个样子。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在这里所说的受逼迫受害，只是指什么？为义受逼迫。今天确实很多人觉得，哎呀，为什么大家对我不好，为什么大家对我不公平，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很多人有这样的感受。他的这种感受并不一定是因为他是为义为主耶稣的缘故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清楚，不要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自己好像受苦啊，受委屈啊，耶稣就一定会来祝福我，不是这样的。耶稣在这里只是说为义受逼迫的人啊，并不是所有我们感觉不好，我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们受到了委屈，就一定是为义啊，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圣经这样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你有什么可夸的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的罪啊，我们受到了逼迫，我们受到了这种责打，这有什么可夸的呢？这是因为我们犯罪造成的，所以我们受到责打，受到逼迫，这很正常，这没有什么可夸。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啊。所以神看为可喜爱，神要赐福的这种人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啊，并不是说那些因为自己犯罪，因为自己的过犯而受责打的人啊，并不是指这样的人。所以很简单啊，比如说我是一个公司员工啊，我上班就是没有认真工作在那里偷懒呐、摸鱼啊，就是不动脑筋呐、不积极啊，那如果我的老板批评我啊，我的老板甚至要开除我，我是不是觉得，哎呀，我好委屈啊，我受逼迫啊？不是这样，对不对？ 啊，这很正常。那么打个比方，比如说我是一个丈夫，我就是一个丈夫了，这不是比喻，我一个丈夫，如果我每天在家里就是好吃懒做啊，什么都不做啊，然后什么都不管，那我自己的家庭，我自己的生活当然就不快乐，当然就很难过呀。这有什么觉得好委屈的呢？一点都不委屈。那同样也是这样。那如果我是一个妻子，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本分，圣经让我丈夫是妻子的头，我要就是顺服丈夫如同顺服主。那如果我不听这些，我不管这些，那我在家里的生活，我的家庭生活当然不快乐不喜乐。所以这有什么觉得好委屈的呢？所以呢，并不是所有受的苦，并不是我们所有受的委屈，就都是耶稣一定会来祝福我们，不是的。耶稣在这里只是说，如果我们是为义受委屈受苦，这才是有福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受所谓的委屈，受所谓的苦，那甚至受逼迫受责打，那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主耶稣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不是针对所有我们自己觉得我的人生受苦了，我的人生受委屈了，不是针对所有这样的人所以我们对这一点要非常的清楚我们基督徒不要有这个错觉觉得上帝就是要让我们心里觉得很喜乐，上帝就是让我们心里一点委屈都不要有不是这样的。上帝只是在这里说，如果我们为义受逼迫了我们是蒙福的。所以我们人生很多的难处很多我们所认为的别人针对我们，别人对我们不好，别人冤枉我们，别人就是苦待我们，有很多这种所谓的困难，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无知、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软弱自己的愚昧造成的所以这并不会蒙福这并不会蒙福，我们而且还要悔改还要悔改。那么所以呢，当我们觉得我们好像是受委屈了，我们好像是受逼迫了，好像是别人在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感觉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什么呢？省察自己，是不是因为我为义的缘故，为主耶稣的缘故，为福音的缘故遭受这些如果不是的，那我就要省察我自己的责任了。而我们不是急于的去定罪别人，或者是归罪于别人都是别人不好，都是别人如何如何很多时候就是当我们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们自己受到了委屈，我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别人不好别人对我不好别人不理解我，别人不体谅我，这是我们很多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回到主耶稣所说的为义受逼迫的人，我们第一个反应应该是省察我们自己我们受到了这种我们让我们不舒服的这种感觉，这种待遇，我们要省察我是不是因为主耶稣，因为福音的缘故遭受这些。如果不是，那我就要接受并且要悔改这是第一个。当我们来思想为义受逼迫呢，我们首先要清楚，只有为义受逼迫的人才蒙福并不是所有觉得自己受到逼迫的人就蒙福，并不是这样的第二个呢，就是错误的敬拜上帝所遭受的逼迫也不是为义受逼迫也不是蒙福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以前在中国大陆家庭教会聚会的时候呢，那么我知道有一些家庭教会受到了这个政府的一些处理的措施，要求他们关门要求他们不要继续聚会有一些家庭教会遭遇这些。那么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是有一种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就是有一些家庭教会他们在自己家里聚会，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都是住那种楼房嘛，都是楼房， 他在自己家里聚会，然后他们拼命的大声唱歌，甚至跺脚，甚至就是跳舞的都有啊，然后很多很多人，可能几十上百人挤在一个比较密闭的空间里面，然后楼上楼下都有邻居的。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说啊，我们在敬拜神，我们在归荣耀给神，大声唱舞跳跺脚。那周围的邻居会不会投诉呢？一定会投诉啊，因为你这是一个公共大家共享的一个空间呢、啊、所以呢，那么邻居就会投诉，然后当然一些政府部门会来进行来处理，因为他要保护所有人的利益啊。所以如果因为这个就是教会被处置被处理，这不是为义受逼迫，这不是为义受逼迫啊，这也不是在这里说的好像我为主耶稣的缘故受逼迫。那么主耶稣是怎么说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0:16啊，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啊。所以主耶稣说，我们是去要传福音，是要勇敢啊，是不要胆怯，但是我们也要灵巧，我们要灵巧，我们不要去做那些就是无知鲁莽的事情。如果去做这些事情呢，会影响到我们传福音，会影响到我们传福音啊。那么在彼得前书4:14-15，14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也就是说，你们若因为耶稣的缘故啊受逼迫，就是有福，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啊杀人啊偷窃呀、啊、作恶呀、啊、好管闲事啊，然后就是别人来攻击我们，这个并不是为义受逼迫。那么在这里列出的几个行为当中，杀人偷窃作恶是很多时候我们啊跟我没关系，跟我没关系。后面第四个是什么？好管闲事啊，四样哈。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啊。前面三样我们都觉得啊跟我无关呐、啊，我没有杀人呐、啊，没有偷窃，没有作恶。那么第四样呢，我有没有好管闲事呢？有没有好管闲事呢？今天很多时候人们对基督徒印象不好，人们对很反感基督徒，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是不是因为基督徒传福音给他们呢？不仅仅如此啊，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基督徒好管闲事，基督徒好管闲事。那么什么是闲事？什么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去积极的参与，甚至应该去积极的干涉？什么不是？其实就是跟福音到底有没有关系，跟救人灵魂到底有没有关系啊。打个比方，你比如说在我们家门口要修一条路啊，那这个修路会影响到我的进出，是不是？我每天开车的进出会影响到会干涉到，那我就要抗议啊，不可以这样啊。那么还有一些地方就是很多人起来抗议啊，比如说政府要在他住的旁边要盖一栋楼，那么这个楼呢会让一些难民呐、啊、会让一些就是无家可归的住进去，那显然会影响到我房子的价值，是不是啊？我抗议不可以这样。那基督徒是不是要这样去做呢？这跟福音有关系吗？这可能会影响到我自己生活的方便，这可能会影响到我资产的价值，但是这跟福音有关系吗？啊，所以当然我这是举一个例子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要一定要清楚，当我们来思想为义受逼迫，就仅仅是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啊，并不是其他别的什么。那么中马田呢，英国牧师中马田曾经举过这样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基督徒们往往控诉，就是二战期间纳粹德国统治下的德国啊，就是 社会主义工人党，就是纳粹啊，希特勒啊，他们统治下的德国，很多基督徒就说那个时候太黑暗了，那个时候太专制了，那个时候这个纳粹德国就是逼迫教会，抵挡教会，就对于很多基督徒讲说这样的话，发出这样的声音。结果钟马田他怎么说呢？英国牧师钟马田怎么说？钟马田说，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有些基督徒不仅行出和活出基督徒的信仰，甚至还在露天地方宣讲基督信仰，但他们却始终没有受到干扰。哎，钟马田说，哎，就在纳粹德国，就在被很多人、很多基督徒所责备哈、啊，所反对的纳粹德国，他说，就在纳粹德国，一样有很多基督徒活出了基督信仰啊，一样有很多基督徒传福音呐、啊，甚至在公开街头传福音呐、啊，也有啊。那么钟马田接下来说，不过我们又看见，另有一些基督徒被下到监里，或被送到集中营里。那么我们要细看一下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他们身上。当您去查看其中的区别时，你会发现原来当中涉及政治。所以钟马田提醒我们说，把宗教和政治混为一谈，我们无疑便会受到逼迫。这不是为义受逼迫啊，所以就是什么叫为义受逼迫呢？圣经给我们举了很多例子，如果是我们因为自己的罪啊，如果是因为我们自己的行为啊，受到世界的这种反对和抵挡啊，这不是为义受逼迫，只有因为福音的缘故，为主耶稣的缘故，受到世界的反对和逼迫，才是为义受逼迫。那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呢，尤其值得我们啊特别注意的，就是钟马田在那里特别指出的啊，就是信仰是信仰，政治是政治啊。那么如果把这两个混在一起的话，那会受到逼迫，那很多的时候就不一定是为义受逼迫了啊，那就是完全的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事情。那么我们刚才思想了，就是为义受逼迫呢，首先要避免两个误区啊，一个误区就是不是所有的苦都是为义受的啊，第二个就是错误的敬拜上帝啊，也不是为义受逼迫，因为错误的敬拜神而遭受的逼迫也不是为义受逼迫。那么为义受逼迫，具体什么是为义受逼迫？就是为主耶稣受逼迫啊。我们一开始就读的经文当中啊，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接下来主耶稣就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所以主耶稣解释了到底什么叫为义受逼迫啊，解释了就是因为主耶稣啊，因我，所以为义受逼迫就是为主受逼迫啊，为义受逼迫就是为主耶稣受逼迫。那么基督徒为什么会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受逼迫呢？首先呢，就是基督徒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有主人，我们的主人就是耶稣，而世人呢，他们也有主人啊。首先是主人就不一样了啊。那么在路加福音16:14-15啊，13-14啊，对不起，路加福音16:13-14，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耻笑耶稣。所以耶稣在这里说呢，基督徒不能侍奉两个主人，不能又去侍奉这个世界的主人，就是金钱，又去侍奉独一的真神啊。所以基督徒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那当然别无选择，就只能来侍奉独一的真神，而世界呢，他们有他们的主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会抵挡讨厌基督徒的原因，因为你跟着这个主人走，我们跟着这个主人走，当然就是彼此 就是没有办法走到一条路上哈。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基督徒的世界呢和世人的世界不同，我这个世界加引号哈。约翰福音5:18-19，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哎，所以为什么世界会恨基督徒呢？因为基督徒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啊，属于天国啊。这是其实人这是一个共性哈，或者是人的罪性就是这样，人喜欢跟自己一样的人啊，人喜欢跟自己一样的人。那么我记得好像不是这一次总统大选啊，就是上一次哈啊，上一次也是川普先生，好像上一次是川普先生和谁啊，啊和不是上上和希拉里吧啊，战胜了希拉里啊，就那一次，那次当然，川普先生他这个人非常个性鲜明啦，对不对？非常个性鲜明，说一些话呢，有时候确实是很挑战人的这种一些观念啊。那么，当然对他很有一些人反对他的人，当然会有一些负面的言论对川普先生。那么当然有很多人很支持川普先生了，对不对？觉得这就是个性鲜明呐、啊，这就是他个人的风格啊，我们就很喜欢呐、啊。那么当时有一句很出名的话说到川普先生是什么呢？就是他虽然是一个坏蛋啊，但是是我们的坏蛋啊，有这样的一句话啊。所以这就是人性，人喜欢跟自己一样的人啊，就世人喜欢跟世人一样的人，我们是一起，我们是一边的啊，我们都是属世界的。但是你看基督徒跟我们不一样，基督徒不属于我们这个圈子，基督徒属于另外一个世界啊。所以不管基督徒做什么，世人就讨厌啊。那么如果你是属我的，那不管你做什么我就喜欢啊。你虽然是个坏蛋，但是你是我的坏蛋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不喜欢基督徒。首先，这些基督徒有他自己的主人啊，基督徒的主人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主人。第二个，基督徒的世界跟世人的世界不一样，基督徒属于神的国。第三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基督徒的归宿跟世人的归宿不一样。那么在希伯来书11:16，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啊。所以基督徒知道自己最终的归宿是天上的家乡啊，这一点呢跟世人当然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路加福音6:26，主耶稣说，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先带假先知也是这样的。所以呢，在耶稣的眼中看，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受世人欢迎的基督徒啊，我这里特别要强调真正受欢迎，真正受。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当然在世界上也是非常受欢迎呐 有很多这种知名的牧者啊，当然在这个世界上非常受欢迎呐会有这种。但是耶稣说，当世人都说你们好，或者世界都拥抱你们、欢迎你们、称赞你们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你们就要小心了啊，你们就要小心，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所以呢，这就是基督徒在世界上会受到世人的排挤逼迫的原因。主人不一样所属的世界不一样，归宿不一样然后呢，没有一个真正信靠主耶稣、跟从主耶稣，在世界上凡是敬虔度日的必定受逼迫。那么中马田牧师呢讲过一句话，非常值得我们来思想哈。中马田牧师说呢，他就是看到这句话，他就是耶稣说的，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就中马田牧师看到这句话呢，中马田他是这样说，他说，你若设法模仿基督，世人会称赞美你你若设法模仿耶稣基督，世人会赞美你。 但你若成为一个真正像主耶稣的人，世人就会恨恶你。哎，中马天牧师这样说，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思想啊。他就说，你如果想拼命的想装成一个像耶稣的那个样子，你拼命的想模仿成像耶稣的那个样子，哎，这个世界会欢迎的，这个世界会欢迎的。但是你如果真的成为像耶稣那样的，哎，那这个世界就讨厌你了。啊，我曾经看到有一句话，一个巴西的一个主教哈，讲这样的话哈。就说呢，当我说这个巴西主教说，当我说哎呀，大家要怜悯穷人呐、啊，要给穷人去多多的奉献呐、啊。当我讲这样话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世界就说我是圣徒啊，说我是圣徒啊，世界就称赞我、欢迎我说我是圣徒。后来这个巴西主教接下来就说，当我问为什么穷人一直这么穷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说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知道这个共产主义者在很多地方是很负面的一个词嘛，是非常负面的一个词嘛，啊，就是骂人的话，是不是？在有些地方说你是共产主义就是骂你了，就这样的话。所以这个巴西主教他说的这句话，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就是当他说我们要怜悯穷人啊，世界说啊你是圣徒，你是圣徒。当他说为什么穷人一直这么穷呢？那这个世界就讨厌他了。啊，世界就骂他了。所以中马田其实他讲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你若模仿耶稣世人会欢迎你，你若模仿耶稣世人会欢迎你，但是你如果真的像耶稣了，那世界就讨厌你了。啊，好，所以我们今天来是想为义受逼迫，当然我们不是要做一个模仿耶稣的人，我们要真的活出耶稣基督的那个生命，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要让我们活出神儿子的形象啊！按就是华人基督徒，上一代基督徒常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怎么样，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啊！不是装成神儿子的形象，不是模仿，真的就是这样啊！活出啊！我们今天是想为义受逼迫，那么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啊，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那么为义受逼迫呢的福气是什么呢？当然了，就是得到天国啊，得到天国，或者说走上一条通向天国的路，但这条路一定是会把为义受逼迫的人带到天国去的啊。那么怎么走上这条路呢？因为在为义受逼迫的过程中，基督徒和主耶稣的关系更加紧密了，更加认识耶稣了。所以我们都非常熟悉大卫说写的诗篇23篇，大卫说当他在青草地上安息在水边的时候，神让他的灵魂苏醒他让我的灵魂苏醒，为他的名领导我走义路。那么对上帝呢，那么大卫接下来说，哎，他对上帝的称谓就变了，变成了你这关系就很亲密了，然后与神就是同行。那是在什么时候呢？死荫的幽谷，在死荫的幽谷，大卫就说，你上帝就不是他口中说的他了，上帝就变成大卫口中的你，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在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下突然这个关系就密切了呢？死荫的幽谷啊。所以在大卫为什么会进到死荫幽谷呢？前面怎么样？灵魂苏醒了，灵魂苏醒。如果他灵魂不苏醒，他就不会掉到死荫的幽谷啊。他就像这个世人一样，灵魂是沉睡的，或者说灵魂是死的，死在过犯和罪当中了。哎，他灵魂没有醒过来，哎，所以世界也不会去逼迫他，但他灵魂苏醒了，为神的名的缘故，他要走义路了，要走一条跟世界不一样的路了，那这个世界的逼迫就临到，哎，结果他就掉到死荫幽谷了。但是就在死荫幽谷里面，大卫真正的认识神， 更加亲密的关系了。所以这就是逼迫患难给我们带来的益处，就是让我们走上通向天国的路。那么在这条路上，我们越来越认识神，而这条路呢，那就是一个充满逼迫啊，为义受逼迫的路。所以在《使徒行传》5:40-41，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啊配为这名受辱。就挨一顿打才知道，挨一顿打才知道，哦，原来我们跟耶稣是这样的关系啊，啊。那么为义受逼迫呢，也帮助信徒走在正路上面。在119:67，我未曾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啊，为什么现在能够遵守神的话呢？受了苦了啊。那么119:71，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啊，所以这里都谈到为义受逼迫。在为义受逼迫的过程中，我们基督徒与耶稣的关系更加的亲密啊，更加的牢不可破。在为义受逼迫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回到正道上来啊。那么在这里我们也要补充说明两点啊，当我们来说思想到为义受逼迫呢，我们特别要清楚啊，跟禁欲主义是不一样的。跟禁欲主义有很多，其实在基督教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误区啊，在中世纪啊，很多基督徒呢要跑到沙漠里面啊去苦待自己啊，去当所谓的沙漠修士，好，觉得好像这样啊我就是为义啊去受这些痛苦。其实那种所谓的禁欲啊不是为义受逼迫啊，这个我们首先要特别讲清楚。物质世界依然是神所造的啊，上帝不仅造了属灵的世界，上帝造了物质的世界。当上帝造这一切，上帝说好，甚好啊。所以物质世界并不是邪恶的，并不是邪恶，从起初物质世界并不是邪恶的。那么我们的饮食是神赏赐给我的，我们要带着感谢的心领受，好好享用上帝对我们的赏赐啊，这是对神真实的感谢。那么也包括啊，我们男女之间的爱情、婚姻啊，一男一女之间的爱情和婚姻，这也是神给我们的生命的祝福和赏赐。圣经说这是生命之恩呐，生命之恩呐。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给人慈爱怜悯，甚至让新婚的夫妇在一起长达一年的时间啊，这个男人都不要出去当兵，不要出去出远门，为什么？在一起享受生命之恩呐、啊，所以上帝给人极大的恩典，所以这些饮食啊，包括爱情呐、包括这些，并不是啊邪恶和丑恶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和恩典，我们要带着感谢的心接受。那么有一次我的经历让我体会很深，我们都说要感谢神，感谢神，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有一次经历让我体会很深，有一次我去到一个意大利餐厅吃饭啊。然后别人带我去这个意大利餐厅吃饭，然后呢，我这个食物还是不错，我吃完了以后呢，然后呢，这个意大利厨师非常热情，他就从厨房出来，啊，然后他好像也比较少看到亚洲人啊，这个厨师就从厨房出来跟我们讲半天，啊，然后我们又听不懂意大利语嘛，又啰啰嗦嗦弄半天，然后最后我们弄清楚这个厨师是什么意思啊。就说我们为什么没有把这个食物完全的吃完，完全的吃完，是不是觉得他做的不好吃？当然他觉得做的很好吃，但是我们确实没有完全的吃完啊。后来我们就知道，哦，当我们把这个食物完全的吃完，然后哇，好享受，好享受，甚至埋头吃都没有时间去理他，这个厨师会很高兴，这个厨师会很高兴，他很高兴，因为他看见。他辛辛苦苦，他花了心思给我们预备美好的食物，我们完全的能够开开心心的享用。哎呀，那这个厨师就很开心。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 我们神讲，神创造的大自然这么的美好，是不是？哪怕下雪都这么美，你出去可以看那个雾凇，是不是？上帝是艺术家，上帝给我们那么多美好的景色让我们看。那如果我每天我们就是完全不看这些，不享受这些，不经历这些，那神能够得到感谢和赞美吗？啊，哪怕我们口上说啊、哦，我要赞美神，我要赞美神，但是你对神所赐福的这一切，你看不到，你感受不到，你享受不到，那光口上说我赞美神，啊。那么，所以呢，为义受逼迫呢，我们不要跟这个禁欲主义混为一谈，啊。为耶稣的名受逼迫，并不表示我们不去享受上帝给我们各样的美好的赐福。那么在提摩太前书四章三到四节特别警告提醒我们啊，就是说一些就是异端哈，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的，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啊。所以神的心意是反对我们去所谓的禁欲。当然了，我们并不是可以放纵情欲，并不是的啊。但是呢，也并不是说啊，我们让我们去感谢的领受上帝赐给我们一切生命中的祝福啊，这是神所喜悦的事情啊。这是我们一个要强调，就是不要把为义受逼迫呢跟禁欲主义画在一起啊。禁欲主义是神所反对的。那么为受逼迫呢与兴趣和娱乐，我们基督徒能不能有兴趣？我们基督徒简单说能不能看电视啊？我们基督徒能不能出去旅游 hiking 啊？我们基督徒能不能有自己的业余爱好啊？这样进不进钱啊？属不属灵啊？那么首先基督徒应该有自己的业余爱好啊，应该有自己的一些兴趣和爱好啊，一些平常做自己让自己很开心的事情啊。甚至斯布珍都讲，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一个癖好啊。那么就是为什么呢？就包括斯布珍，他就是一个很喜欢去在山上啊森林里走一走的人啊。斯布珍说嘛，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啊，除了救恩之外，第二个是什么？氧气啊。斯布珍他很喜欢到森林里走一走，山上走一走啊，呼吸一下这种新鲜的空气，看一下神所造的这一切的美景啊，这是他的一个爱好，这是他的一个兴趣啊。所以呢，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兴趣和爱好，这其实是我们对上帝感恩心的一种最真实的表达啊。上帝把这一切美好放在我们眼前，我们却看都不看，理都不理。那么说到看电视，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是不是？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电视节目都是不健康的，并不是这样的啊。首先啊，我们要知道人是上帝所爱的，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哈。所以你看在美国啊，你要当警察你要受这样的培训，因为当警察你会接触到很多坏人，是不是？你会接触到很多坏人，然后呢，很多坏人所做的跟你那简直是跟你的伦理道德观念是极大的冲突。但是你要做警察，你就知道你最底线，你知道你哪怕再讨厌他，你哪怕再恨恶他，他是一个人，你还是要尊重他的生命权啊。你他是一个人。所以很多很多电视节目啊，虽然不是那么健康，当然对不健康的我们当然要避免了，但是大多数电视节目，尤其是公共频道不收费的，不收费的，哎，它是很多很多可爱的人啊所制作出来的啊，表达他们心中的一些故事，也是让很多很多可爱的人啊从中得到一些享受和喜乐。所以首先要爱人啊。那么 哪怕这个人跟我的观念很不一样，哪怕这个人就是跟我太不一样，我还是要，哪怕爱不起来，你至少不要恨他啊、你至少不要恨他。就像那个耶稣和他的门徒去到撒玛利亚人的村庄，撒玛利亚人拒绝耶稣，是不是？那紧接着耶稣的门徒对这些撒玛利亚人就怎样，就开始恨了就开始恨了，就是我们要不要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些人全烧死。结果耶稣马上就责备他的门徒，就是哪怕这些人再不好，你不要恨啊。那么同样的，包括电视节目啊，也是许许多多人所创造的，并不是所有的节目都是不健康的啊。我们带着一样的，带着欣赏，带着感恩，甚至带着好奇的态度来看啊。甚至连主耶稣他都有兴趣爱好，主耶稣兴趣爱好是什么？欣赏大自然，是不是？那我们天天看到天上的鸟，天天看到野地的花，有谁去注意到呢？有谁去多看两眼呢？耶稣会。耶稣对这一切他是非常的有兴趣，非常的就是喜爱的啊。耶稣很，然后耶稣喜欢到山上去，当然是祷告了啊。当然这也是耶稣亲近神的方式哈。简单的说呢，我们不要把为义受逼迫和禁欲主义划等号啊，是不一样。我们不要把为义受逼迫呢就否定啊，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有兴趣爱好，不可以有自己的娱乐时间啊，不是这样的。我们要享受神给我们赐给我们一切生命中的祝福赏赐，但是呢，当然了，圣经也告诉我们，凡事都有节制。凡事都有节制，你像司徒真也不是一天到晚去登山啊，凡事都有节制，凡事呢都不要受他辖制啊。然后呢，当时带着这样的一颗心呢，我们常常可以看见神借着这一切啊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神的慈爱和怜悯。好，感谢神，我们今天来思想为义受逼迫。首先我们要知道呢，并不是所有的我们觉得受到了逼迫的事情都是为义受逼迫，好，我们一定要小心区分。那么只有为义受逼迫啊，才是啊被主耶稣所赐福的人。那么为什么会为义受逼迫呢？因为我们基督徒已经不属这世界了啊，归根结底我们属于天上的国度，我们属于主耶稣了。那么为义受逼迫得来的福气呢，就是我们在为义受逼迫的过程当中，我们更加认识神，亲近神啊，我们更加行在神所让我们走的这个正路上面，最终把我们通向天国，把我们带向天国。那么最后我们也要补充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把为义受逼迫当作禁欲主义啊，禁欲主义是被神所厌恶的哈。我们也不要把为义受逼迫呢当作好像啊，我们不可以有生活中的一些业余爱好啊，一些喜乐啊，娱乐啊，不要这样啊，这是对上帝极大的误解。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结束今天的成人主日学。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啊，也感谢圣灵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话语当中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圣灵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力量啊，让我们能够不仅是明白神的心意，更加能够遵行神的旨意去行啊。愿圣灵让我们心中都充满从天上来的喜乐，让我们真尝到那天恩的滋味，我们心中被这喜乐充满，让我们心中的喜乐啊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今天成人主学就到这里，那么我们10:30会开始我们主日崇拜。